第21章七殿热闹大地狱烙手指小地狱抽成小地狱顶石博身小地狱游腹小地狱拔舌穿腮小地狱洋人魂游地狱并不是神话或是谎言自古以来不少人死而复生都能会声会影到处地府情形足证经典所述非虚不过世人若非亲见便不相信说来是智也是痴这话是怎么讲呢自己身体内的五脏六腑也是看不到的东西倒也相安无事若一旦让你发现或感觉得到时那就惨了不是这里痛就是那里痛需要照 X 光开刀了世人平常看不到五脏六腑难道这些东西就不存在吗地狱平常看不到但它还是存在的除了少数人生前可以看到其他人一旦看到地狱则死期已到所以世人要明白看不到的东西也是有存在的价值人的思想呼吸感情都是看不到只能用感觉去体会但正是这些看不到的东西维持着一个人的生命是主宰肉体的元素世间看不到的事情可多哩如一个盲人不能因自己看不到而否认世间一切形形色色他凭着一只拐杖能行千里路正也告诉我们肉眼虽然多障碍心眼却是无所不通的但是人们往往自闭心眼盲从于情欲而进了三途六道明知是犯法勾当害人陷阱仍然不顾一切不若携那持杖盲人用拐杖探查前方若是跌下万丈地狱谷之后再想要翻身出来就不知要等几劫之后了今日课程开始继佛带李方明前往第七殿参观泰山王起身相迎李方明赶快向前参加见礼后明王请继佛李方明入内李方明看见殿前罪魂不少都被阴差差压明王因为二人来到停止判案李方明感激明王厚礼明王说哪里世道衰颓之秋幸有蓬莱圣教复兴仙佛显灵说法劝世晚岛狂澜奇功深矣你们奉旨公事为天运所定善因非同小可今日两位才到已觉太慢了继佛说多谢泰山王指教就是同此一心今日慢到贵殿请多包涵其次道以真诚吧明王说甚妙世人亡故后家属都为亡者行七七之礼以诵经超度祈求亡灵超生此源于一期为亡者魂到一殿二期亡魂到二殿三期亡魂到三殿四期亡魂到四殿五期亡魂到五殿六期亡魂到六殿七期亡魂到七殿之故洋人借此通力以七天为一周而做法事然却不知亡者生前大都集重罪于一身非49天内就可以通过七殿再进八九十殿而投生故死后做法事不如生前行好事生前如能行善积德则死后附身带路不必做法便可自由畅行否则任你法术高明亦逃不过地狱关此点稀释人们物质李方明问为何世人言七七不言八七九七十七呢明王说冥府主要殿府为一至七殿八殿以后是前七殿刑法所余之罪在审判者不多故若过七七之关余为负罪世人为祖先设想要通关过殿不出此下策小心可敬然善心更实用继佛说人死后在接受审判刑罚期间或尚未投生之前如道称灵魂鬼魂因其日后将要投生转世于阴府之身仅一个阶段故佛家又称之为中阴身要度亡魂出苦后代必行善德以感召冥王赦免此为最佳途径至于言请僧道超拔若非僧道有德则仅尽人事而已未能有所补益寄予世人行孝惜及时生前孝敬双亲一粒米胜过死后一壶酒设若双亲亡故更应例行道德多印善书经典或转发劝世此善举感革仙佛冥关罪意亦不失为报答千恩超脱苦海的一种方法尽可立之李方明说冥王恩师之言大以群生生前愿亲母亲亲死后才想行孝已是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孝而亲不在了但知死后如何超拔有益亦可让孝子有法可依有道可循再请问恩师地府鬼魂形状与凡间之人相同肉体继父此身何来继佛说此即幻身假身影身中阴身又称化身 也请泰山王介绍一下贵殿执掌。宁王说，本殿主管热闹大地狱及16小地狱，凡罪魂移交本殿，无秉公审判，不容私情，详细情形不带二位前去参观。李方明感谢宁王指教，宁王令文武判官随行前往热闹大地狱。李方明跟随宁王身后，感应陆其然，王法无亲，只有道义之交才行得通。季佛说，触景伤情，然地狱无亲友可靠，只有生前善恶追随，恶者恶鬼缠，善者善官亲，在世要结交善友，广行善道，以免到地狱受尽凌辱。李方明点头应诺，感觉前方热气逼人，看到火焰染红天空，玉门书有热闹大地狱，城墙为砖砌而成。季佛说，这是最佳耐火砖，火越烧砖越凝固。玉官出营，礼毕后进入，李方明感觉热得发闷，看到狱内是一片石砖铺成的地板，底下火热通红，罪魂走过无不滚的哀叫。由外面新押来的罪魂看见前面情形，急如丧考妣，放声大哭，裹足不前，阴叉向前一推，罪魂赤足踏上火砖，马上滚得痛叫，越滚全身被烧越厉害。李方明不知他们犯何罪过，正疑惑间，宁王说，本欲名为热闹，凡是在世太过热衷名利，致损人利己者，或对异性热情异常，尽力奉承，而对同性冷酷无也，或专门在人危急时趁火打劫者，或个性暴躁，时常怒气冲天，祖骂天地者，或专事投机取巧，以行小路求取便宜者，或喜欢趋炎附势，冷落贫困者，或凡事不按中庸之道，偏激固执至违背道德者，一律到此地狱受刑。本狱刑罚甚为简单，只要能通过火砖道300里路就可以消罪，但火砖红烫，要通过有者3-5年不等，皆以生前罪过深浅而定，最浅者脚踏红砖，脚底热度自然减低，故通过容易，最重者恰好相反，以罪业深浅而定，感受火力意义，此狱既热又闷，也会让人懊恼万分。要往16小地狱受刑者，由旁边另一小道而行，一样红砖烈火，不过热度有限，即使罪魂有惊无险，出尝苦味，到16小地狱再加以严刑。看罢热闹大地狱，祭佛，李方明告别泰山王，去参观烙手指小地狱，是从热闹大地狱旁小路经过。李方明感觉前面热气逼人，这条小路应该就是刚才所说的热路了，心想我这凡族如何通过，岂不被烫得红肿。祭佛说，你别害怕，有我在旁，热地可以化成凉的，到小路后看到路面呈红色，如砖窑烧砖。祭佛说结语，佛山山开红尘土，壁画清凉净心地。说罢做法，果然佛法无边，一条红色热路突然变成清凉净土，上面的罪魂也顿觉轻松不烫，个个惊奇万分，都往四处观看，以趁机加速前进。祭佛说，快随我前进，不然法力失效时你就有路难行了。李方明随祭佛飞奔至小路尽头，看到已有狱官及将军排班等候了，李方明快步前去参拜。双方见礼完毕后，狱官请二位前往狱内参观。狱门守卫森严，各设岗哨把守，上书烙手指小地狱6字，未曾入门，已闻悲泣呼叫声。李方明记忆中，各狱都是凄凉哭声，犹如人间治病患发作时难以控制的痛苦哀嚎。入内看到狱内设备很有科技感，罪魂双手被弹簧锁缚于铁轨上，铁轨通红，罪魂双手被烙烫，欲缩不能，铁轨热力强烈，弹簧不但紧紧束缚，而且传热迅速，罪魂耐不住热火想逃，又被拉回跌倒碰上钢轨，双手如食火炭，欲气不能，脸上汗水淋漓，双手焦烂不堪，整个人痛哭乏力。狱官说，本狱名曰烙手指小地狱，以前是用熨斗烫手，然为配合世人手段高明，故改用新式刑罚，我调几位罪魂，自述在阳世不法作为。李方明谢过狱官，心想阴阳同一理，真是强中还有强中手。过了一会，罪魂到了，一位罪魂上前说，我生前生性风流，常在暗处轻薄过路女性，一生犯此罪过12次，死后被判来此狱受罪。狱官说，手乱举动，魔掌该罚。又令第二位快招，第二位罪魂说，我生前专门缩人争讼，替人写诉状，从中取利，一生只犯此过，死后冥王大怒，判我洗血送状， 双手害人需要烙手，在此受刑痛苦没人知道。求济公活佛救命。济佛说，你既学有专长，何不心状冥王，求他赦罪呢？罪魂说，冥王铁面无私，我不敢自寻麻烦。济佛说，既然如此，求我意识相同。玉官说，不可随便求情，第三位快招供。第三位罪魂说，我生前开赌场抽头，并常设计诈赌，骗钱甚巨，生前因得钱容易，生活糜烂，常行犯法之事，与黑社会甚吃得开。哪知死后阎王大怒，判我入牢手指小弟于30年，每日受苦难当。济佛说，开设赌场又诈赌，罪大恶极，刑期若毕，转世为人，双手必有残缺报应，望世人勿速戒赌。第四位罪魂说，我生前曾开空头支票，老人钱财，死后被判来此狱，在世时心想只要远走高飞，债主便拿我没办法，哪知被地府阎王拘来受严刑。狱官说，欠人钱财分文必须还清，否则死后地狱无情，严刑不贷。济佛说，现实世人开空头支票者甚多，支票寄出若逃避不兑现，即是空头绝手，其死后必受严罚，来生做牛做马难还，古今中外无人可以侥幸，因果报应丝毫不昧，世人当慎之。狱官说，第五位，你不要再神气了吧，快说出生前得意事件。第五位罪魂说，请狱官不要再讽刺了，我生前是不良帮派中的一员，时常滋事，扰乱社会治安，一遇看不顺眼事情，或有人向我注视，便出钱揍人，打架可以说是家常便饭，死后冥王当场命牛头马面修理我，问我服气不服气，想起生前之作为，实在太不应该了。狱官说，你年轻力壮时火气那么大，专门打架胡来，破坏社会安宁，拳头既硬，现在只好叫你碰钢轨，消消你的火气。听完这些罪魂供述后，李方明拜别狱官及众将军，随即佛向下一处小地狱进发。不一时，来到抽场小地狱前，看到阴差来来往往，各押罪魂进出，已闻嚎啕之声，狱官及诸位将军已在外等候迎接。李方明忙上前参驾，见礼过后，狱官请二位入内参观。李方明看见狱内受刑情形，罪魂赤身排列，被缚于柱上，阴差鬼卒用力向罪魂肚皮上一插，然后往下一包，整个肚皮裂开，肠肚随之流出，满地鲜红腥臭，肠肚流于地上，旁边甚多黑狗互相抢食，肠肚虽出，上连于心，未脱离身体，被狗抢食争拉不已，罪魂痛叫呼唤中而陷于昏迷。李方明也有些看不下去了，便问狱官，他们犯何罪过被判来到此狱？狱官说，这些罪魂在世都是贪官污吏，或是赌场黑度，故死后来本狱受劫，如要明了详情，我带几个出来询问。罪魂带到后，李方明询问其中一位，请问这位先生，你为何到这里来呢？罪魂说，我生前为官，常利用职权上的方便，收取不法贿赂，或共谋炒地皮，争取暴利，反正有利之处，我就想尽办法图私，不幸死后被送上灭尽台显像，自己贪取不法财力情形皆先毫不隐现出，使我大为惊异，经各殿审判，最后移交七殿，泰山王判我入抽肠小地狱，每日肚肠外流，狗争吞食，痛苦难以形容。狱官说，你身为政府官员，不为百姓福利想，却是民脂民膏，只要能吞下口就吞，肠肚实在太不干净了。世间为官之人，要以服务人群为职责，处处便民爱民，忠贞为国，则功德无量，如专以取利为目标，死后地狱难以饶赦。李方明又问其中一位，您这么老了，怎么还受这种刑罚，到底生前做什么了呢？罪魂说，想起生前，后悔也太晚了，我48岁时因经商失败，便招会渡难关，但因一时失去理智，决定倒人汇钱，然后搬至他乡，54岁时病亡，被移送七殿，阎王判我来此受罪。狱官说，倒人汇钱吞下去不吐出来，现实只好将肠肚外吐，吃多少还多少，因律公平，你自作自受，日后刑期完满再转世还债。李方明又问一位老先生，罪魂说，我来此3年多了，生前家中务农，以种菜为生，不知为何中年以后蔬菜时常感染虫害， 故必用农药加以消毒灭虫。有时看见菜价甚好，便将刚喷过农药一二天之蔬菜采下出卖。只是如此，死后便被冥王判来抽尝小地狱，只为自己无知所害。狱官说，你只知赚钱，将残留有毒蔬菜出售，害人不浅，不少人吃你的蔬菜中毒，或毒素积少成多，而害肝病癌病，心肠太毒，或要受此刑罚。李方明又问一位老太太，醉魂说，哎呦，
天啊，
地啊，在这里实在太可怜了，请师父救命。济佛说，我实在可怜你，想当初你怎么不可怜别人呢？快说出你的罪恶事。醉魂说，好了，我因有一养女，从小就不加疼爱，鞭打无常，另眼看待，长大后看她姿色美丽，强迫卖入烟花赚钱，死后冥王不放我罢休。狱官说，恶毒心肠，是养女如摇钱树，破坏伦理，泯灭天良，心偏长硬，罚你应该。听完罪魂恕罪，李方明突然想到一事，就问济佛，恩师，这些罪魂受刑，受一次刑罚就已昏死不省人事，为何能复生再与处刑呢？济佛说，这如梦见被人枪杀，身虽受伤，觉得痛苦异常，但醒来只是冷汗直流，并没有真死，次夜又做他梦，醒后觉得自己又是顽复如初，并无伤口，所以人死之后，其魂魄如梦游一样，身虽受刑罚痛苦，被阴差用还魂水泼下，复苏又无伤痕，让他回忆中感受惊骇之痛苦，阴符惨行，是为了使其灵性觉醒而已，故人死被称为大梦，亡人则在长梦中受苦也。再譬喻一例，如梦中拾到黄金，欣喜若狂，一旦醒来，空空如也，可见梦幻非真，迷者受愚，世人修道如不能觉悟此点，固执形象也终成幻梦一场。李方明听后恍然，说，原来如此，感谢恩师指点。济佛示意，李方明向狱官及诸位将军告辞，随济佛向下一处顶石博深小地狱行去。可能是路程较远，济佛叫李方明坐上莲台，闭目之后感觉像乘坐飞机，只听见刺耳声音，刹那间即已到达。济佛说，人就像在半空中的飞机，内部不能有一点故障，否则危险万状，随时都会坠落万丈深谷，一失足的话也仅在刹那之间，粉身碎骨无法辨认，但是操纵安稳，加油升空也是轻而易举的。因此人的生堕仅凭自己一念而定，修道养性的人唯有以临渊履冰、战战兢兢的心态，不能有一时疏忽，如堕落地狱仅是分秒间的事，所以稳加自己念头，看清方向，虽在云雾弥漫之中，新的指标仍应把握，自然不致失事了。这座莲台浮在红尘污水上，要有定静的功夫才做的，否则一失足仍是沉沦于无底深渊了。快向前面狱官们参礼。李方明见到狱官及诸位将军已在面前，忙上前参驾，见礼完毕，狱官请二位入内参观。进入狱中，李方明看见罪魂都在搬石头，好像是在做工一样，有些疑惑，问狱官，是否贵狱要新建房子呢？狱官说，这里不再建筑房屋，那是罪魂被法顶搬石头。李方明仔细看了一下，罪魂们搬得呼呼大叫，大使头顶于头上，双手扶住，身躯半蹲，很吃力的样子，每人寸步行进，有的体力不支，将石头跌落，身体或双足便被压得破碎，人即昏倒于地上，阴差用水一泼，立即痊愈，再扶起石头前进。狱官说，这些罪魂在这里炼铁头功，他们在世都是头硬或趾高气扬，或为人师表不知清高自爱，或不尊师重道者，死后只好来这里修炼，我另举个出来，供述生前差错，以作资料。李方明谢过狱官。过了一会，罪魂已至，李方明问其中一位，这位先生，你为何来这里搬运石头呢？罪魂说，说来惭愧万分，我生前当教师，因看见学生中有几个颇具姿色，便利用教学上的方便，半有半邪而兼淫之，生前丑事虽无漏扬，但死后却难逃阎王慧眼铁面，一入地狱，各殿阎王喝令阴差鞭打，尤其交到第七殿，泰山王更是怒发冲冠，骂我为畜生，为人师表不知洁身自爱，而凌辱学生，判入顶石博深地狱，头抬不起来。狱官喝道，你身为人师，不知廉耻，奸淫学生， 罪大恶极，现在叫你头顶覆石，垂头丧气，不要见人，才不会宜羞。世间为人师表者，不论道师、学师、业师，是农工商，无师传习则业不精，师徒如同父子，应以礼相待，不可越轨，以免招天谴。李方明又问另一位，请问这位先生，你面貌看来修养有素，又理光头，为何来此呢？醉魂说，你别开玩笑了，就因光头，石头顶住时，感觉痛不可知，生前我为学道之事，入师门后，因多看了几本经书，便自以为得到无上心法，见老师所学已比不上我，从此自称为师，更时常在同道面前说是之是非，死后因欺师之罪所累，而被阴差压来地狱，经阎王审判，言我受师之道，拜师之德，纵博览经书，尽可以真理度人，但不可妄自称师，判入顶石博身小地狱，每日顶石博身行路，以消罪孽。即佛说，学生有才能，尽可能发挥，自古就有青出于蓝者，但是自己纵有才能，仍应尊师重道，不可逞能毁师。世间各种行业都由师授传习方能有成，但现实之人由着太过现实，学艺不精，便离师门，赚钱第一，对以前教会老师忘恩负义，学道者每标新立异，好为人师，种种名堂不一，大悲师道，一速忏悔，以免受顶石博身之苦。李方明再问一位，请问这位先生，你为何来此受苦行呢？醉魂说，我生前富有，并具辩才，每在人群中轻视贫人，并常以势压人，以话凌人，讲话夸口不休，只犯此罪就被判来受罪，心中有些不服，请济公活佛替我辩解，做公道人。济佛说，好好，钱拿来再说，没有钱讲话没有分量，无人肯听，如有钱的话，我可向狱官讲情，减轻你的罪过。醉魂说，多谢您的帮忙，但现在我身边无钱，都留在人间为子孙取去花用，怎么办呢？济佛说，那么别梦想了，有钱有势人低头，无钱无势自垂头，谁叫你生前骄傲，如今前世何在，还是好好去顶石头消罪过吧。狱官说，你太可恶，至今还想以势力压人，阎王铁面用钱是买不通的，刚才济佛在讽刺你，你知道吗？以后不可乱说话，否则在加重判刑。济佛说，世路留三分让人行，不可独霸独行，人不能永远高高在上，一旦失势失利，则人皆唾弃，如太过分欺人，傲气不低头，那么死后再让他低头未晚。听罢醉魂恕罪后，李方明拜辞狱官，继续跟随济佛前往下一处寓所，很快就到了游府滚烹小地狱，前面狱官已排班迎接，表情甚为亲切，李方明急忙上前参礼，见礼完毕，狱官说，今日济佛及李善生驾到，欢迎之至。本狱名曰游府滚烹小地狱，是七殿所辖，二位奉旨前来，真是劳苦功高。济佛说，哪里，还是您的辛苦，整日与罪犯在一起，也是不好受的。狱官说，只是尽职而已，为感化罪魂也费了不少精神，如同您们为劝世度人一样，都是代天宣化，二位请随我入内吧。李方明看到狱门边守卫森严，罪魂并不太多，有入无出，像是重刑囚牢的感觉，进入狱内，看见设备很朴素，只有整排的大釜，好像乡下烧猪菜用的大锅一样，底下燃火猛烈，釜中还有滚油，如阳间所传的油鼎一般。罪魂被阴差所压，用铁叉插入釜内，顿时大叫一声，沉入釜中，滚油无情，不久罪魂就变成一具白色骷髅。李方明问狱官刑罚详情，犯何罪者来此受劫，狱官说，游府滚烹小地狱为第七殿最严重的刑罚，就是阳间所谓的下油锅，是收妖精恶魔的极法，故来本狱者是暂时重犯，他们于人间行为极恶，故死后才来本狱受极刑。李方明问，他们所犯何罪为多？狱官说，凡在世之强盗、抢劫犯、杀人犯、乱伦犯、极大的贪污犯、下毒要害人、杀人性命的罪犯、忤逆天理之人，死后除受各狱刑罚外，还要来此受刑，若再是行使法术害人者，亦要受此刑罚。狱官调来几个尚未插落府内的罪魂，让罪魂自述生前恶行。第一位是个老太婆，罪魂说，我生前为劳保 一生专门经营拐诱或收买女孩，从事赚取皮肉钱的行业，死后被判入粪尿泥地狱及抽肠地狱受刑外，又送来油顶地狱。冥王真是残忍无比，我生前只知赚钱，不信鬼神，死后方知地狱难逃。狱官说，你心太不仁，不思同胞一般骨肉，用钱收买女人，再任人摧折，道德人性何在？不下油顶滚烹，你身上病毒不能消灭。第二位男醉魂，年纪尚轻，一来受此极刑，身上还留有血迹，双手扶住呼痛，披头散发，有点太保模样。李方明问他生前从事何种事业，醉魂说，说来后悔难当，生前不学好，与一些太保兄弟混日子，因赌钱负债，逼不得一气歹念，进行抢劫，不幸被逮捕，经当局判死刑，枪决而亡，现实枪伤仍然疼痛不已，死后经各殿审判后，移送七殿，阎王无情，判我入有府地狱，现实惶恐不安，希望世间人要安分守己，别人的东西抢得来吃不下去，后悔辜负师长教诲，双亲养育，此份恩情不知何时何日才能报答。祭佛说，国法无亲，你自寻死路，最后只好饮弹而亡，但你还有一点良知发现，待来生再修吧。第三位男醉魂说，我生前一时失去理智，为爱争风吃醋，连杀二人，后被判死刑，死后又经各殿严刑，今又交来此狱，看油锅滚滚，皮肉颤抖，自恨一时之错，造下淹天大罪。狱官说，杀人偿命，自有名言，手下既是生命如蚁，下油府又有何可怕呢？不下油府，杀手的血不能干。最后还有一位老先生，李方明问他为何来此狱，醉魂说，我生前学会道法，读得失传秘技，人称福宰仙，凡是有钱给我，拜托我用邪符做法，使别人精神错乱，家宅不安，或差人婚姻，均一一照办，并用邪符迷昏女性心神而奸淫之，生前可谓畅所欲为，死后阎王大怒，想处罚我，我亦用邪术斗法，那只阴府阴兵联合攻击我，使我招架不住，今日下油顶，一切道法尽破而化为乌有，哎，有法不用正途，死后最惨。狱官说，你无法无天，借术害人，使魔道之人阴府罪及术士做法害人，凡术士不正，死后无一人能逃油顶之刑罚，世间学法者须遵守师训法规，所学做就是之用，则死后可入神道，反之则入魔道，甚之。李方明问狱官，贵以刑罚，醉魂一入油顶变成骷髅，插起用还魂水泼下就能还魂复原，如此重复受刑，醉魂感觉如何？狱官说，下油顶自是痛苦无比，所谓体无完肤，醉魂如入水中一样，首先窒息，继而热痛，便见失去知觉，凡有魔术道法者一经有府则必破功。听完这些醉魂自述，狱官解说后，李方明拜别狱官及诸位将军，感谢大家的亲切招待，与祭佛继续学习之旅，向今天最后一处拔舌穿塞小地狱行去。到狱前看到狱官将军已排班欢迎，李方明急忙上前参拜见礼，狱官说，欢迎祭佛及李善生到本狱参观，本狱是拔舌穿塞小地狱，属七殿所管辖，二位功劳非浅，可敬可敬。李方明谢过后，狱官请二位入内参观，李方明看到狱门外守卫排班恭敬行礼，狱内传来一片哀声苦叫，进入后看到阴差将醉魂嘴巴撬开，用铁钩将舌头勾出，一见醉魂大声呼叫，即用利刀将其舌头割断，鲜血染满胸前，至此还不算完，再用铁钻将醉魂两腮穿透，以牵线穿缚于柱上，醉魂瞎眼昏迷，真是一种惨烈的刑罚。狱官说，蛇连心窍，受创无不剧痛万分，凡是受此刑罚者皆手颤脚抖，粪尿齐下，来本狱受罚者都是犯口业，失口德之人，我传令几位醉魂应其自述生前事的情形。李方明默然，心想阴司涉刑之人都是对症下药，暗暗引以为戒。醉魂出来后，李方明看到第一位是个老太太，醉魂说，我只是口不修而已，并无犯罪。祭佛说，口舌杀人不是犯罪吗？你不时说，再加重判刑。醉魂无奈，只好接着说道，好了，我实说就是，我生前最会嫉妒他人，常常挑拨离间， 曾用话重伤他人，致使家庭不和，兄弟分家，老迈双亲为此失去奉养，其他并无害人。狱官说，你是世间所谓的长舌妇，身为女人，不修口德，以言语唆弄，破坏圆满家庭，而且烟酒槟榔不离口，平时说话无一点分寸，有时大声嚷叫，有时附于男人耳边细声传语，所言皆不正当或是非言语，此舌有毒，必割下来，才能使你哑口无言，再修口德。即佛说，舌利如刀，拔舌地狱中，妇女最多，因女人小气多言，最易兴风作浪。有的身为女人，无一点柔性，讲话声大如吼，以言欲得罪他人，而不知检讨，死后牛头马面，必修剪其舌，使其声调降低。昔世间女人柔言为善，免失和气。听罢讲述，李方明想起身边女性，陷入了沉思，听到第二位醉魂说，我生前脾气火烈，一遇不如意的事情，或听到不顺耳的话，便破口大骂，不论尊长或他人祖宗，一律臭骂而不惧，其他并无做何恶事，死后阎王不放我罢休，言我恶口骂人，肮脏难赦，判入此狱，受割舌穿腮刑罚，痛苦万分，希望世人不要学我随便骂人，否则死后到地狱有苦难言。狱官说，俗语说心恶无人见，口恶众人听，恶口容易得罪人，惹成是非，大伤和气，所谓刀伤一合，言伤难消，骂人时目中无人，粗鲁不饶，对人侮辱有加，可谓五伦不分，亦是一大罪过，尤其修道者说话更应以礼发言，切勿以出语含秽，否则口德败坏，道过已腐，绝无成道希望，死后拔舌穿腮地狱有份。第三位是出家师父打扮，醉魂说，阿弥陀佛，苦经苦经，想起生前慕佛法之伟大，故出家受戒为僧，劝言经典，心有所得，著书说法或登台讲道，常批评他教是非，以世尊为大，其他神仙王爷妈祖等都是小神，都是一切天魔外道，非我佛之正道，叫人不必信奉尊敬，受我教化者不少，从此藐视神圣，毁谤他教，我因照经典记载而说，故不知有错，死后一点真灵救父，无法脱身，原来是受诸天神圣所居，毁谤之罪不轻，使我堕落地狱，不能往西方，请求济公活佛提携度我。济佛说，孽徒，佛无你这种弟子，佛法平等，一切神圣是在不同年代与环境中各修成正果，语言尊称不同而已，妈祖等神仙皆是救世渡人或修真炼性的得道高人，与化归生大罗逍遥圣境与佛说极乐世界无异，因末法修道者甚多自作聪明，为拉拢信徒，妄为增删经典或著作偏见之书，造成宗教纷争，使慕道者盲从，其牵是他教观念，同人不同心，红尘波浪大作，罪不可赦。世间为僧道，修道只在明心见性，并非制造是非，凡说法含血，著书存篇者，如不早焚书制笔，亲口讲正经，死后一律受拔舌穿腮之刑，叫你天天口里念苦经，去体会口舌伤人滋味。听完醉魂陈述后，李方明拜别狱官及众将军，乘莲台归堂，与祭佛拜别后，结束了今天的课程。后记，祭佛即兴作诗一首，世事纷纷不用争，心田免税应劝更，长江后浪推前浪，转眼又闻落叶声。看到此诗，有人会说老衲是消极者或悲观者，话由人说，我也无法阻止，人世间积极如上楼梯，若只想进步，一旦百尺竿头不知止步，那只有摔得粉身碎骨。世人应了悟，人生一世并非长久，高楼大厦只是暂借居住数十年，谁也无法留住不走，一旦四肢伸直，万事皆休，子孙就会请你迁居他处。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旧人换新人，如果不早觉醒，等待满身尘埃时，看不出一点新面目，那时就是做古人的时候了。